的经文是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节到二十一节。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节，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布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这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王吩咐太监长亚施匹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底文的文字言语。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伯提沙沙，称哈拿尼亚为沙德拉，称米沙利为米沙，称亚撒利亚为亚伯尼哥。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目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的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委办便允准他们这件事，试看他们十天。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于是委办撤去派他们用的膳饮的酒，给他们素菜吃。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尼布甲尼撒王预定带进少年人来的日期满了，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面前。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王拷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到居鲁士元年，但以理还在。读经完毕。
大家好，让我们把圣经仍然打开在但以理书啊，今天的经文也是挺多的，所以大家要被考试了哈，翻经文的时候。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的神，你是创造的主，你是掌管万有的主，列国的权柄都在你的容许底下，就是今天我们在加拿大生活这个地方，这个国权还是在你的手中。主，我们有时候不明白你为什么用这个国权那一个国权， 有时候为什么用啊合你心意的人，有时候也用不合你心意的人。主，我们把我们的心放在你面前，我们愿意在这个过程里面看见你自己的作为，使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反省，也把我们的心献上给你，求你的啊，所求的就是你自己的悦纳。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很感谢神哈啊，张弟兄、张武坤弟兄啊，每一周替我们找这个啊起因的经文哈、啊。今天的特别有感受，看见啊，神是拣选啊他用的每一个人。那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但以理哈、啊。今天我们的题目呢，就是啊四桥的一个臣子。啊，我们中国也有一色的四朝的臣子，一个朝代一个皇帝，他过去以后，另外一个皇帝上来的时候呢，仍然用啊同一个的臣子。那四朝的臣子呢不容易的，因为我们中国也人也有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对吗？啊，意思是什么呢？那现在一个新的王上来了，一个新的作风，可能有新的一个的市场啊，啊，需要更换所有的臣子。有些教会呢，还有一个的做法，就是啊，主任牧师上任之后了，把所有的教牧都辞掉，啊，执事都辞掉啊，重新组织他的对公领队，啊，也有的。但是我们这个教会比较啊没有这个习惯哈、啊，比较安全一点啊。那我们这个系列呢，也是仍然保持在一个追求神所喜悦的这个的系列的里面，用一些圣经的人物来研究，看一看在他们的生命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有什么迹象。使他们成为神所喜悦的人。我们从这个四朝的臣子这个身份上啊，但以理的故事里面来看一看神的心意。那但以理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人物熟不熟啊？有多少人是已经把但以理书看过一遍的？有没有呢？还是不够一半啊。那我们就可能需要讲讲这个故事，多看一些他的事迹。但以理呢，他这卷书呢，在圣经里面被列在这个先知书里面。大小先知书总共有四个大先知书，有12个小先知书。先知书的大小不在于他们的预言有多重要。先知书的大小在于他们的篇幅有多长有多短，先有最长的先知书，然后一级列下去四个先知书啊。所以呢，但以理书呢也不是一个跟时间来说，以赛亚、耶利米啊、以西结、但以理不是跟着时间性来编排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但以理书所记载的事情跟其他的先知书是有一些的重复的、重叠的啊，一个时间上有重叠的。那但以理的先知书呢，很有趣的，它分开两个部分，头的6章是一些的但以理他的经历的一些事迹，然后呢，后的6章呢，就啊记载到但以理的预言。所以但以理呢，他是一个先知，但是他除了有先知的身份以外，他有一份的正当的职业，就是在巴比伦，就是在犹大国，他们被掳去的以后，离开了他们的祖国的时候，他在那里有一份的工作，就是一个在君王的底下作为一个臣子。所以他是一个两份职业的一个人啊，除了他有正业作为一个臣子以外，他还是一个先知。像今天呢，我们比较注重的呢，就是他在他的啊 在做他的先知的生活的过程里面，看一看神是怎么用这一个人，神是怎么样喜悦这个人。那我们先来研究一下这个四个朝代啊，很简单的来讲一讲哈、可能今天晚上回去的时候，我们对但以理书有兴趣，就一口气把它读完啊，那非常好哈、没有读完的也把头的六章把它读一读。那头一个朝代呢，就是尼布加尼撒王啊，在第一章的第一节一级到四章的三十七节，就是讲一个王的底下他的生平是怎么样的啊。我们去翻一翻这个历代之下啊，三十六章第十节，三十六章十节，在以斯拉记的前面哈。就到犹大王约雅敬这个时候哈，从三十六章的五节，我们就看见历史里面的记载，历代之下，那第十节哈，三十六章十节，过了一年，尼布加尼撒差遣人将约雅金和耶和华殿里各样的宝贵的器皿带到巴比伦，就立约雅金的叔叔西底家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王。那这个事情呢，就在以西拉记，那我们再翻过去几行的字哈，以西拉记这是第一章，这个还需要再过几年才来到这个古列的王哈。但但以理书的最后一最头一章的最后一节，那里有一个结论哈，我们翻回去但以理书的第一章的二十一节，到了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那古列王跟这个尼布加尼撒王呢，中间呢还有两个王在但以理书里面出现。就是在第五章的第一节的那里呢，记载到波沙撒王，波沙撒是谁呢？我们从但以理书的第五章第二节，波沙撒欢迎之间，吩咐人将他父尼布加尼撒，就是尼布加尼撒的儿子波沙撒啊，他接续他的父亲做王，但是他做王的时间很短。然后呢，后来有一个第六章的一节，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一个大力乌王接续这个波沙撒王，他的王朝的替代呢，记载在第五章的三十节。当夜，加拉迪王伯沙撒被杀，马代人大利乌年六十二岁，娶了加拉迪伯。那这个是四个朝代，在四个朝代里面呢，但以理都被这次的君王来重用啊。我们再看一看这个但以理书的第六章的最后一节，如此这但以理当大利乌王 在位的时候和在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赏亨通。就是说每一个王朝里面这个丹以里呢都是被重用的一个臣子啊，不但是荣让他能够在这个王国里面能够有一份的工作，还是被尊重的一个人。就在以西拉记的第一章我们刚才说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原来丹以里的工作呢就在这个犹大被掳去巴比伦的70年的里面，整个的过程里面在巴比伦这个地方来做先知。然后呢非常可能的就是犹大人能够归回离开这个巴比伦再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为什么能够又有这个机会能够归回呢？也可能是但以理在朝廷里面能够对君王的一种的影响。所以但以理这一个人呢在历史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就问一个怎么样的人才可以在这样的环境底下服侍四个王朝呢？那我们看一看但以理的本身的一个背景啊，蛮有趣的一个背景啊。我不知道这里有多少人在16岁左右，有没有？有几个哈？我来加拿大的时候是19岁哈，已经过了这个年岁。我们还中间有一个常常都是16岁的哥哥哈，对，永远都是16岁的哥哥啊，这他有这个机会是很有趣哈。所以今天我们也多讲他啊。这个孩子呢他移民的时候啊，他离开他的国家的时候呢就是大概16岁，可能15岁。他是怎么情况底下的离开的呢？因为他的国家他的王犹大国他的君王都被攻击了，都被占领了，这个国家他的国家都没有了。这个尼布加尼撒来到他那里去，而且呢把他耶和华殿的里面的东西都拿走了，非常大的一个耻辱的一个环境啊，没办法不去，被掳去的。掳去以后呢，因为他们有一些的背景，也是非常聪明的一群青年人，他跟其他的3个朋友一起被拣选。那就好像呢现在我们在中国来到这里的学生们哈，拿到这个奖学金，王要派他们饮食养他们3年，也教他们英文，对吧？不是教他们英文，要教他们加勒底的言语，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还要学一个新的言语，然后呢准备看一看这些优秀的犹太人他们能否在他的王宫里面服侍他。那我们也在第一章里面看见了这几个人哈，但以理与他的朋友是敬畏神的人，所以呢他们呢不愿意吃王的饮食，认为呢这是拜过偶像的饮食，不让这些饮食来沾染自己。所以他们呢心里面有一个难处，就是在这个新的环境新的文化的里面需要站起来，需要为他们的信仰站立。他们有这个胆量吗？这个不容易啊，王派的不是牧师派的，王派的饮食你能不吃吗？啊，这个不容易的，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这一个被掳去的一个环境里面要站立保持他们对神那种的圣洁。这些离乡背井的几年受训以后， 那就来考试。考试的时候呢，尼布加尼撒就发现他们呢，开始有一些的名声出现，不但是他们被拣选进来的时候，好像我们十二年级的时候考试，对吗？被大学来选拔了，你都能够进去。那你进了 UT， 你进了 Queen's University 啊，都是很优秀的学校，这是已经是一好的名声啊。毕业以后，尼布加尼撒也考察他们，发现他们真的很聪明啊。在第一章，我们在后面能够看见哈，但以理书的第一章，王发现他们怎么样的呢？考他们试的时候，第二十节，王拷问他们一切的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俗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分数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考哈。这王十分的欣赏他。那后来呢，一级法圣下去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故事发展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这个但以理呢特别有好的名声啊。我们在第二章的47节，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上帝诚然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于是王高抬但以理，赏赐他许多上等的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理，掌管巴比伦一切的爵士。这个王因为发现这个人心里面有神的灵，有神的同在，这个是王开启了解这个但以理的一个书籍。然后呢，我们也发现在但以理不单是忠于神，你看在第一章看他们处理这个食物的时候不愿意吃王吃的食物，是忠于神，而且他也是在工作上做一个俗士，做一个臣子，他是忠于王的。在3章28节也是一个总结性的一些事情。他们王发现他们不但是在工作上忠心，还在他们对神的信仰上忠心，是非常有忠心的一个人。这个就是但以理的头一个王面前得到这个名声，王对他的了解是这样。第二个王在坟场上看见有字这个故事大家都有读过没有？读过坟场上的字的故事，举举手看一看哈，不太多，那我就讲一讲这个故事哈。那伯沙撒王在位的时候呢，他就拿了他父亲从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拿到这个金器银器来饮酒，来高举自己，来怎么说这个，来 show off炫耀啊！太好，谢谢大家，这个文化不通啊，炫耀自己的威荣啊。然后呢，当他饮宴的时候，神亲自在坟场上用他的手指写下一些字。当时候就是饮宴的人1000个大臣很恐惧，不知道怎么办。他王就去找人来读这些字，来把这个信息来读出来。他们找到这个人就是但以理。5章11、12节，我们从 第十节开始读哈。太后因王和他大臣所说的话，就进入燕宫说：“愿王万万岁！愿你心里不要惊王，连失不要变连失。在你国中有一人，在他里头有神圣的灵。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你父尼布加尼撒王就是王的父，立他为俗世用法术的和加拉底人并关照的首领袖，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知识聪明，能圆梦解谜语。这人名叫丹以里，尼布加尼撒王又称他为波提沙撒。现在可以召他来，他便理解名字意思。所以丹以里就被召到宫里面来为这个波沙沙王来读这些文字。可惜呢，这个故事的结局呢不太理想对于王来说，因为呢这个文字是说你的期限已经到了，你这样的嚣张，你这个炫耀，根本就是荣耀不属于你的。当夜这个王就被杀，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个波沙沙王的结局。所以后来的一个王大力乌王就把他杀了，取了这个位置。当时丹以里已经在尼布加尼撒离开以后，在宫里面太后记得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的名声在宫里面是一个有美好灵性的一个人，心中光明。光明坐在这里哈，你看这样美好的灵性，心中光明的人，有神的灵与他同在的一个人，这个竟然成为这个人他的特征。人纪念他呢，记得他是这样的一个人。第三个王记得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大力乌王就上位以后然后呢就有些臣子呢看不惯这个丹以里他们的他们这个兴旺还有丹以里三个的朋友所以呢就设一个计谋要害他们立了一个例好像我们加拿大有立这个例不容许我们在学校里面再有这个主导文对吗？不容许我们说这个那个对同性恋对有犯罪的事情呢来批评，就不许了当时候呢他们立了这个的立的时候呢就不准人上任何的神明祷告。但是丹以里呢有一个习惯，就是一天三次的当着一个窗户来祷告。那我们今天呢在加拿大的敬拜呢是一个公开的敬拜，我们宣告说我们在这里每一周礼拜天在这里敬拜，外面的人看不见的，但是仍然是公开的，人可以随时进来看我们敬拜是怎么一回事。那在世界好多国家呢，敬拜不能公开的，你让人知道你在敬拜呢，人就进来杀人的都有。但以理在那个时候王立了这个例，好像我们今天在加拿大呢看见好多的立着新的例呢阻挡攻击信耶稣的人，这个恐怖吗？哎呀，我们呢都去游行了，我们不愿意就是越来越压迫我们信仰的意识的力。那个时候丹以利所面对的这个力更严厉。 若有发现有任何一个人上任何的神祷告，不上王来求的时候，他的结局就是要扔在被扔在这个狮子坑里面，被狮子来吃掉。但以理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是这个王是非常珍贵他的一个人，但是他不理会这个的禁令，一天的三次来祷告。结果怎么样？他就被扔在这个狮子坑里面。王也没办法，因为这个禁令他已经盖了章，他已经同意了，所以那天他但以理就被扔在这个狮子坑里面。那王个大力乌王他的反应是怎么样呢？他那天晚上就睡不着。王为了一个臣子睡不着啊，你看他是多重用这个但以理的。然后呢我们看看六章十一十二节啊。那些人就纷纷聚集，见但以理在上帝面前祷告恳求，他们便进到王前提王的禁令，说：王啊，三日内不拘任何人，若在王以外或上神或是上人求什么，必被扔在狮子坑中。王不是在这禁令上盖了玉璽吗？王回答说：实有这事，叫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他们对王说：王啊，被掳至犹大人中的但以理不理你，也不遵你的盖了玉璽的禁令，他仅一日三次的祈祷。王听见这话就甚愁烦，一心要救但以理，筹划解救他。直到日落的时候，那些人就纷纷的聚集来见王，说：王啊，当知道马代人和波斯人有利，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不可更改。王下令就把人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王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在王的心里面，但以理是怎么样一个人呢？他是一个侍奉神的人。那十七节，有人搬石头放在坑口，王用自己的璽和大臣的封印封闭了坑，使城邦但以理的事毫无更改。王回宫中夜进食，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并且不睡睡不着觉。七日的黎明，王就起来，急忙的往狮子坑那里去，临近坑边哀声呼求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呀。他怎么称呼他？永生神的仆人。哎呀，如果有一个王跟我这样称呼，我就乐了，对吗？我们再看啊，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想侍奉的上帝能够你救你脱离失职吗？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啊！你是王，你看听见这个声音也不错啊，这个不是狮子的声音啊，他还活。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王就甚喜乐，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被系上来，身上毫无伤损，因为信靠他的神。在王面前，但以理是有一个好的名声的一个人。最后古列这个王，到底但以理 魏王做了什么事情，以及到这一个的古列王能够让这些犹太人离开他的国土回到耶路撒冷呢？这个我们真的不知道，那我们可以猜想一下，可能但以理把耶利米的预言告诉了王，可能把七十年这个被掳去的这个的预言的命定告诉了王，王这个古列明白这个七十年满足的时候需要应验耶和华的话，让这些被掳的人被惩罚的犹大人能够回去建立他们的宫殿，再重建神的圣殿。这个没有记载的太清楚，但是肯定的就是在古列的时候犹大人竟然能够回去重建圣殿。但以理在这个四个朝代里面服侍了神，到底这个七十年有多长啊？大家有经历过七十年的有没有啊？有几个？那从但以理被掳去的时候到这个犹大人能够回去圣殿的时候呢，就是七十年。那减去他学习的这个三年，还有六十三年。一个人在他的一个工作的位分上服侍四个朝代，经过六十几年的时间。我想邀请大家来看一看，他的贡献是怎么样一回事。我觉得能够贡献于一个社会里面这么多年的一个服侍，实在一个非常大的荣幸。世朝臣子的背后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我们来分析一下。但以理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神的人，所以他在心里面是敬畏神，是一个 worshipper， 他临时不屈的，愿意付上自己的生命的，不愿意吃王的食物玷污自己，不愿意拜这个金像。他的朋友哈，他的一个团友，就是约书亚团的这个朋友哈，几个人呢、啊，不愿意跟从这个外邦的价值观，守住他们的心的时候，他们被扔在这个火窑里面要被烧死的时候，竟然神拯救他们。他们是用自己的生命付出去来守住他们对神的忠心。那我们今天很怕，我们今天的心很小，觉得哎呀，这个政权在我们的上面压下来的时候，我们真受不了。然而这几个青年人就在十六岁的那个时候啊，陈俊宏，十六岁的时候，陈俊宏的有一个别名哈、啊，就十六岁的哥哥，是他的名字。就在他这么青年的时候呢，守住自己能够敬拜神，用自己的生命来付上去，表达对神的忠诚。神喜悦他的地方就在他对神的忠诚，有一个敬畏神的心。那可怕吗？这是律例，王的权力可怕吗？王的惩罚可怕吗？他们不怕，他们所怕的是永生神的审判，拣选神 高于拣选顺从人，这个是敬拜的一个心。我们可以在这个世朝臣子的生平里面，他对神的这种忠诚实习，神喜悦他的 worship， 他的敬畏神的心。忠心的世朝臣子名声的背后还有第二个，就是他忠于他岗位上的责任。为什么能够世朝都能够用他？因为他对王朝忠心，他服侍王。在耶利米书第29章那里提到一个预言，就是说当你们犹大人被掳去的时候，在巴比伦要好好的在那里生活，还栽种你们的田地，还在那里生儿育女。不好像就是我们移民来加拿大吗？我们也不知道是否40年后我们也回去中国，在这里建立我们的家园的时候，还是忠心的服侍这里的社会，在我们的职业上，在我们做一个神的管家上来服侍。神纪念他的应许，到了时候，这个忠心服侍神的人被神肯定。第三方面，我们发现但以理他被神悦纳的地方，就是他有几个同伴，他那几个同伴同心的那个时候一起说，哎，我们不用王的饮食，我们愿意保守我们清洁，守住我们的清洁，在神面前有同伴一起，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福气。大家记得大概一周多前，我们礼拜六好多的弟兄姐妹坐在这里去见证我儿子的婚礼。我当天呢坐在这里哭了。我哭什么？我心里面快乐。我看见了这个伴郎啊，有两个伴郎，你们都可能认识的，一个是 Jonathan Lai， 你知道他吗？是黎玉辉弟兄的儿子，啊，这是我们儿童施工的 Esther 姐妹的儿子，他跟我儿子是非常好的朋友。如果没有 Jonathan 的友谊，我儿子不可能变成这个样子的好青年。我非常感激国语华基对我儿子的牧养。但以理他有三个这样的朋友啊，当天还有一个叫 Andrew， 我以前也提过这个 Andrew 这个人的讲道里面，都是他我儿子属灵的朋友。他们每一周走在一起的时候谈的是追求圣洁，追求神。这几个人有好的 fellowship 在神里面，走在一起的时候不但是吃吃喝喝追求世界的事情，乃是追求保守自己在神面前。你看他们这个这些孩子啊，面对这个火燎他们不怕的，他们说即或如此我们也不能敬拜你立的像，死就死吧，宁愿付上自己的生命。他们这样来宣告他们的有团契彼此来支持，能够宣告这个他们的信仰的时候有什么结果？哼，这个结果太厉害了。他们每一件事情没有用自己的方法来处理了自己的意向，乃是 顺服了，跟从了神的命令，保守自己清洁。结果什么？怎么样？没有绝路，神为他们开路。绝路的时候，神帮助但以理能够 帮助王来解梦。他们被扔在火燎里面的时候，神拯救他们。还有第四个人出现在这个火燎里面啊，当王把他们扔在火里面的时候呢，王在旁边观察的时候，哎，竟然有四个人，三个人扔进去，四个人在火里面行走，没有受伤。结果是怎么样？几处的地方，尼布加里撒王称颂耶和华神，因为这些人付上的生命做了见证，使这个尼布加里撒王能够看到神的荣耀，知道这个是永生的神，是拯救他的臣仆的这个神。神为王解梦的时候，几个王都因为他们的见证认识了这个伟大的神，把人跟神中间的这个无知隔膜拉近了，让人能够认识神。这个是他们生命里面对他们的社会，对他们周围的人做了一个非常大的贡献，就是把神介绍了让他们认识。那这个四朝的臣子的属灵的修养啊，在底下我们就有一个总结：他们敬神，忠心的侍奉人、侍奉主，有爱的这个团契的精神，有爱神的仆人，能够宣扬神。神特别的喜爱这四个人，所以在但以理书里面有三次的提到但以理的在神面前的评价。九章二十三节，我们看一看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三节。在神跟他的启示的里面提到他的身份，九章二十三节，你出请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在神面前，但以理的身份是大蒙眷爱。十章十一节，他对我说，就是神的使者对我说，他对我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你看这个动作的时候，他按手在他身上，然后他的言语里面表现出来的不是神的使者这么简单，就是神的自己跟但以理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我们再看第十九节，十一章十九节，再重复的啊，第十章十九节，他说，大蒙眷爱的人啊，不要惧怕，神所尊重的一个人，原来这个人的灵性，他的属灵的修养是这样的。今天我们在这里呢，其实我们的不少的人呢，都能够进入但以理他的生命里面的一些的经历的啊，从十五岁以上的就可以经历了。我们能够守住我们对神的信心，对神的信仰，我们有这个优秀的本质，我们能够学习敬畏神，我们被差离开我们的国家有几年的训练，这是我们都可以经历的。 我们在其中锻炼我们对神的敬畏的心。我们不论是什么年纪，但以利他一直下去的时候呢，他没有留在16岁的这个光景。他一直下去的时候，服侍这个古列王的时候呢，他应该多大？将近八十几了，对吗？将近90岁。所以我们在每一个年纪里面，都可以一直的来培养我们对神的这个敬畏的心，对事情的忠心，对人的仁爱，阻击我们弟兄姐妹与弟兄姐妹中间的彼此的劝勉，来追求神，一起来读经，一起来祷告，一起来服侍，做神喜悦的人。我们能够用我们的美好的生活，就是拼上我们的命来做见证，使人能够归回到神的国度里面。弟兄姐妹，这几个的锻炼，这几个的修养，就是敬畏神、忠事忠主、有爱神仆人、宣扬神的操练，属灵的操练，是我们能够追随、能够追争取神的悦纳的途径。但以利的一生有神的保守，当我们拣选神的时候，神就拣选我们。好像我们刚才读经的，若有人尊重我，我必尊重他。神在等候我们，愿意我们来与他同行。我们愿意的时候，他就保守我们一生。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这个非常长这个故事里面，人物很多、事情很多的过程里面，我们愿意你继续的教导我们，使我们知道你的心意，你所寻说的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使我们在这些的属灵的修养上明白你的心意，明白你对我们人生所要求的是什么。就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学校但以理一样对你忠诚，愿意服侍这个时代，在加拿大这个国土里面安居的时候，不忘记我们有一个职分，在你面前服侍这个时代，服侍你的国。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